假设我们说以水来讲，水就是氢氧的一个化合。那么有没有一个离开氢氧以外的真正的一个水，一个这样的东西呢？没有。你要说有，只有名称，对不对？只有我们所约定俗成的这个水的名称啊，否则我们所谓的水其实就是二氢一氧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和合的一个和合体而已啊。那么这里面不是氢就是氧，没有水，这样懂不懂啊？所以呢，他说以无自性故空，基于此空性之缘起上，假立名言以名法啊。那么就在这一个缘起没有自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和合体上呢，我们呢就约定俗成，以一个语言一个名称，那么来说它。他说所以说名言有法，因此这一个和合体呢是依名言而有的法。那么这样的法就是缘起，就是性空，这都是它的特质，它依因缘而起，它没有它自己的体性啊，唯有名言啊。那么你要说这个和合体其实它什么，它只是依名言而存在啊，依名言而有，名言之外求此名言所名之法了不可得啊。离开了这个名言以外，你要去找这个名言所说的这一个法，你绝对找不到，你找下去就是众因缘，就是各种因缘条件，了不了解啊？就是这样。所以他说名言有啊，中观的名言有，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你找不到这个名言所说的这个法啊，你找的就是他的因缘条件而已。好，下面呢就由这个道理来说说二谛啊，皆离有离无。他说又由缘起性空故，胜亦空故，不得言有，遮有的一边。中观讲二谛，世俗谛，世俗谛离有离无，圣义谛，圣义谛离有离无，并不像其他的宗派以世俗谛的有遮圣义谛的空，以圣义谛的空遮世俗谛的有，用这样子来说中道，不是的，而是世俗圣义，你从哪一个角度说它都是中道，都是离有离无。所以他现在先讲离有的这一边，也就是说缘起本身是性空，这个大家已经了解了。所以你说缘起名言有是真的有吗？不不不不不，它性空，所以就遮什么？遮有。那么圣义呢？圣义本身就是空啊，所以呢它也是离有，因此他说这个是遮有的一边。好，下面我们继续，圣义中空亦无，世俗中名言有故，不得言无，则无的一边啊。那么你说圣义中空，那么圣义这个空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空呢？那连这个空也没有。你说圣义空，那你也许就有人说，那你这个圣义空毕竟空，你这个就是断啊，就是跑到这个无的这一边去了，跑到无的这一边去，就是什么，这个就边了这就不是中道了，就边了，就堕无的这一边。那么他告诉你这个无也要空，复复得正，就非断吗？懂不懂他这个地方是以复复得正的道理来建立的这个圣义空本身也要空。所以刚才我们讲这个中观宗呢，他自己就这么讲，他说我为什么要说一个空，不是我要说一个空，我也没有要建立一个空无自性，是因为你们说有自性把缘起的真实面给扭曲了，我才说一个无自性。我说一个无自性是为了破你们的有自性，把你们的有自性破了以后，我这个无自性也不必存在了。所以圣义空亦无，没有断堕，没有断这个没有堕断边。所以这个呢又怎么样呢他是说遮无的一边嘛，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世俗谛如何遮无的一边。 这个四书中名言有故，不得言无。四书中以名言所建立如幻如化的这个缘起，我可从来没有说它没有哦。谁世俗说？世间人说啊，鼻子就是鼻子，我也说鼻子啊，我不会说有一个自信有的鼻子，这个鼻子自信鼻子啊，这个闻到自信香啊，这个是什么？这是自虚实说的嘛，这一法在世俗里面啊，名言中有自信嘛啊。这中观呢就挖苦他啊，他说世间人从来不会说自信鼻子闻到自信香，自信眼睛看到自信色，是不是啊？没有这个事情，世间人没有这种执着，你不要成立这种有。中观应承不成立这种有，他只是随顺世俗说，世间人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依名言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叫做依名言而施色的有，依名言说啊。那么这个呢，所以他说世俗中名言有故，不得言无，如幻如化的有，随世间人说啊，都可以成立。所以我也没有这个在世俗的这一面，也没有堕无的这一边，离有离无啊。你看看下面，离有离无两边名为中道。法的本身离有离无，法的本身本来就没有堕边的，缘起法本身自性空，它没有堕边的，法的本身就是一个中道的。那么堕边是谁堕边？是我们自己的心堕边呐、啊。我们的无明让我们堕到有堕到无的两边，因此离有离无是要叫谁离有离无？叫自己的心里有离无，你不要有有无的分别，就是中道。法本身已经是中道了，它不需要再离有离无啊，需要离有离无的是我们呢、啊。因此这个地方离有离无两边啊，法本身是离有离无两边。那么在我们而言呢，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去除这一种边执。那么这个边执呢，就是无明执啊，从无明而来的。那么离开无明，就离有离无，离有无两边，名为中道啊。中道之意，于此世俗圣义二谛具空无自性之理上，于焉建立。好，这个世俗圣义二谛之理啊，都无自性啊，这个中道的道理就是这样建立的。其实也不是佛建立的，也不是中观的祖师建立的，而是法本来就是如此啊，缘起法本来如此。好，所以呢下面中论有一个颂字啊，这样讲，他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个偈子呢，我们通常也称它叫做三世纪，三个世，是不是的世啊。这个是讲这个缘起法，那么用三个定义直接把它定义了啊，它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空，是假名，是中道，叫三世纪。中因缘生法，这就是缘起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我只有佛啊可以讲啊，所以这个我说即佛啊，佛说他就是空，他没有自性啊，亦为是假名。那么这个缘起呢啊，依世间这个名言假施色啊，有这个法有这个法，这个缘起的法一法都依名言施色啊，所以他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啊，他也是啊离有离无的中道义。所以缘起法是空，是假名，是中道，清清楚楚。这个呢啊道理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说了，所以这里呢就不再啊不再多说。最后结论啊，二谛都是离有离无啊，这个有无啊，这个双运啊的这个中道啊，离有离无的啊。下面我们来看看书上说的，他说复次，此一二谛具无自性道理，善能成立缘起性空双运，亦即真熟二谛双运无碍之道， 即此双运道复是双破有无二边的中道义，像这样由双运无外成双破二边的中道正义，舍月称所秉承之龙宿学，愚不能也。要说解空最深的是中观啊，是龙宿啊、提婆乃至月称这一系统的中观。那么解空为什么说它深，其实就是说把缘起法啊，缘起无自性的这个道理说得最透彻的最清楚啊。那么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那种暂时施舍为有的这种权巧，其他的宗派啊都有这样子的啊，就是为了众生的根性呢，在这种啊缘起性空空无自性的这样子的这个缘起的一个真实面上呢，有种种的权巧啊，做一些各种的有的施舍。就好像说这一个沟沟面很大啊，那么这一个功力不好的人呢 啊那么中间也许需要丢一块砖或一个石头给他垫垫脚啊，他才跳得过去。那么功力好一点的人，手脚灵活利落的人呢，他就从这边呢一蹬，他就可以直接跨越过去啊，差别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他结论啊，这个只有龙宿啊月称所秉承的这个龙宿学呢，才能够真正的啊显现出这种啊二谛啊都能够啊这个啊表现出来，它是从缘起性空呢同时双运的，而且同时都是离开有无两边的啊这个中道义。那么道理呢前面都讲得很清楚的，各位能不能了解啊？这一段他说此一二谛具无自性啊，世俗世俗本身离有离无啊，那么圣意圣意本身离有离无，所以善能成立缘起性空双运，在每一法上一一法上都是缘起性空啊，这个双运的，我们讲一一法都具有二谛体性啊，而且呢都离有离无，这个缘起法本身它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啊，缘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双运，而不是说这个法是属于缘起法，这个法是属于性空法啊，没有这样子的啊，每一一法上本身都是二谛双运啊，缘起性空双运的。那么而且呢都自己本身就离有离无，都啊在符合在这个中道上的，所以他说双破有无两边的中道义啊，在缘起一一的缘起法上他天生如此本来如此。你要说一一法有什么天生如此本来如此的特质，那就是这个特质，离有离无缘起性空双运的特质。这个特质我们称为法性，称为法的本性。我们修行要见什么，就要见这个特质，依法就在这个特质上平等，如就在这里，如每一个法都是缘起性空双运，离有离无，它的空就是这种空，所以我们称这种叫法性空本性空啊。我们接着下面就要讲这个圣义谛的这个空，那么先讲一个总相，总总的说空，就是说这个空，这个特质，一一法，这个是法尔如是，天生如此，不是佛让他如此，也不是谁让他如此。如果我们能够见得这一个法的真面目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啊，这是圣菩萨众、大菩萨众。今天的聚会呢，那可是殊胜了啊！但愿有一天呢。好，我们先做梦了哈，我们通通是大菩萨会，那么那个时候啊，啊，你看看，多么的让我们向往啊！这个距离还很远啊，尤其是在末法的今天啊，这个各位一定很有经验啊，是不是？这个学法也难，修行也难啊，整个环境社会都不一样了。要修定也难啊，整个时空也转变。如果是在这个 印度当时的环境，或者是在禅宗盛行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佛法的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啊，很多呢就容易多了。那个时候物质文明没有这么发达，我们的这种各种的欲望啊没有这么样的深啊，难以自拔啊。看看这个，昨天我才碰到一位先生啊，那么他呢大概小我将近10岁了，八九岁啊。我们谈到我们的童年，都是好久好久才可以吃到一块糖。他说现在的孩子不是说天天能够吃到一块糖，而是天天有无数种的糖让他不知道选什么糖吃。我们小的时候是好久好久才可以吃到一个金甘麻糖，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我们圆圆的一个球哈，是不是外面沾的有那个糖粗粗的粒子哈？那个一毛钱大概买个一个两个哈，久久的有一毛钱两毛钱的零用钱买一颗两颗的这个圆圆的球糖来吃，哇，那天上学就快乐的不得了。现在呢，物质文明太发达了啊！现在这样的社会让我们要修行哈，包袱增加很多很多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自己这个世间的福越丰富，出世间的福报啊就障碍越大啊。好，今天我们大概只能到这个地方啊。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一次呢就要开始谈这个空性的这个差别啊，就是圣意空啊，圣意空的这个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说它这个差别。那么圣意空的这一段啊，这个空性的这个差别的这一段呢，有一部分的内容这个已经做过修订了，所以呢我想我们就依这个改过的依重新修订的部分来上课。所以呢我们下一次我就会给各位讲义啊。在这个总相我们来看一下啊，472页，总是空意，这个一啊总是空意啊，把这个一切法的这个所谓的无自性的这一个部分呢做一个总的一个说明的这个部分呢，改的很少啊，我们还是依课本来说，那么改的地方呢就讲一下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在这个478页开始，叫别是16空这个地方开始呢，改的部分有的是整大段整大段的改写啊，所以这个部分开始我们就要用讲义啊，一直到最后。这个部分结束大概在521页为止，这一大部分我们都要用讲义来上课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如果没有问题就下课。各位，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讲这个空性的差别种类。刚才有一位同学，那么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在这个见世俗地法的一个从凡夫到圣者，他有他的一个差别，凡夫只能见世俗地啊，一切现象只以为实有，那么同时呢他也可以见到一分为世俗。圣者分两类，无相行的圣者能够见假法啊，那么有相行的圣者呢是见为世俗，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印象啊？那佛呢，佛跟这个无相行圣者所见呢都同归一类啊，那么直接见假法。在这个地方我们曾经提过，就是说这个因为到八地以上它是这个空有 一时行，圣这个八地以上菩萨的心啊，它是没有根本位跟厚德位的差别，所以呢，他的心是随时随刻住在这一个无生法忍啊诸法实相里面的，但是呢，他同时啊可以这个遍现一切行菩萨道啊，那么佛呢，他是可以同时那么可以这一个广行佛事。那在这个地方，我曾经这么样的讲啊，我说那么这个无相行圣者或者是佛啊，他们因为这个直接见一切法呢，那么一切这个是直接见假法，那么所有的法其实呢，在他的那一个智慧的这个光明之下啊，见无生法忍的这种智慧光明之下，也就是见这种涅槃的这种智慧心之下呢，所有的法都是在这里面呢都没有办法现行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呢完全不起，所有的分别心都不起来了，都不动了。那么所有的现象呢，是要在分别心底下才能显现的，没有在分别这个的这种状态之下呢，那么这些现象是不能显现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说这个三清净地的菩萨或者是佛呢，那么他要见凡夫所见的这一切法的话，他要缘众生心，以他的心不起分别的这种随时随刻都在这种诸法实相无生法忍的这种状态之下啊，那么他呢所见的是毕竟空啊。那有同学在这个地方啊，他产生一个困扰，他认为佛有一切种智，他要见什么就能见什么，为什么还要缘众生心啊？各位，我叫你缘众生心，你有办法吗？你做得到吗？小菩萨，我们知道小菩萨要他能够遍缘一切众生的心，他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能缘一切众生心，这个是佛的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啊。那么缘一切众生心，见一切众生所见，这个是缘起，他要这样的一个因缘，这个是缘起啊，这个不影响他的一切种子。正因为他有一切种子，所以他才能承办，他才能知众生，你的每一个想每一个念他都清清楚楚，这个是佛智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我把它讲清楚一点啊，免得让有些人误会，他说那佛的智慧就不圆满了，他没有本事可以见我们能见的东西，他还要透过我们才能见。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要起一个悯众生，悲悯众生，这个大悲心菩提心啊，他要度众生，他有这样的一个管道的一个因缘啊，入一切众生界，然后才能广度，他能够广度一切众生。要不然他随时他的心随时在他的那一个毕竟空的那个诸法实相，那他什么事都可以不必做，他不见这一切法，他啊，不要说是佛了，就是这些小菩萨小圣者，他只要入根本定，在根本位上，他所见都是毕竟空，无一法生起啊。好，我们这个问题呢就做这样的一个补充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471页，我们开始讲这个空性的差别种类。本来呢是题目是叫圣义地的差别种类，现在把它改成特殊空性的差别种类。会更改它的原因呢，是如果还是用这个圣义地，那么或许呢会有一点语病， 为什么会有一点语病呢？因为一讲到圣义地呢，他就有他这个离言绝响的这一面啊。圣义地有言权的一面，也有离言绝响的一面。那么只要是离言绝响、离语言绝思维的这一个层面呢，那你还有什么种类好差别的啊？没有什么，那就没有种类好差别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说空性的话，那么因为空性可以依不同的所依事，所谓所依事就是说依不同的这个现象、不同的法，那么有来说种种的空性啊。那这个当然都是名言实色了啊，都是透过语言来建立了。所以呢，改成空性的差别种类呢啊，会比较周全一点啊。那么如果还是用这个圣义地的话，那么就怕有一点语病啊。好，所以纲要文的这个地方，我们说空性差别啊，就不要圣义地差别了啊，就改成空性差别。义广说为十六空啊，那么这个十六空呢，就改成这个十六种，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善空、本性空、一切法空、自相空、不可得空、无性自性空，略说则为四空，为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他性空。这个纲要呢，把这个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些差别啊，各种不同差别的这个空性的这个种类呢，一次把它列出来啊。先说十六种空，然后呢再说四种空。四种空是一种把它浓缩简略啊，也可以把它啊略为四种。那么广说的话，这里说十六种，那其实呢啊还可以啊，还可以广说更多种啊。好，我们来看看讲释。讲释的部分对于这个空性的差别的这个说明呢，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先讲总是空义，就是把所有种种，不管你是十六空也好啊，乃至有十八空、二十空，或者有更多种的空也好啊，如果我们把它这个浓缩起来总的一个说法的话，其实呢，它可以浓缩成一个总的一个一个空性的意义啊，这就是在第一段里面要总是空义啊，它可以把它浓缩成一个总的一个空义。那么依它在不同的这个所依事上面啊，所依的法依不同的所依法上面，那么就可以开广成种种的啊，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等等都可以说。那所以我说，哎，这个要讲空性的差别呢，分两大段。第一段就是先把要讲的这么多的种种空呢，那么就它的根本精神先说一个总义，而后呢，在后面再根据这个十六种或者是四种啊，把它差别开来一一的说明。今天我们呢就要讲这一个啊，这个总义啊，总的空性义啊。第一段呢，先把这个差别的这一个开合呢做一个交代。书上说，《般若经》广说空的差别，在开合上有三种不同。经的第一分说二十种，第二分说十八种，第三分说十六种。此十六空就是依照第三分说的。这个般若经就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我们都知道有100卷啊，那么总计呢有16分，前5分都是在讲空，它可以说是整个般若经的根本教啊，根本的教义就在前5分里面，主要就是讲空，讲空性。那么后11分呢，它是一些不同的内容的一个独立个别独立的单元啊，所以呢这个地方 那么举出前三分的一个说法啊。那么在前三分里面呢，第一分讲的最广啊，第二分其次，那么第三、第四、第五啊，这五分呢就越来啊越简略。在《大般若经》的第一分，我们说有十万颂啊，这个在这个唐玄奘大师的翻译的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初分呢有十万卷，在这个部分呢，佛提出了有二十空啊，这个有二十种的这个差别空性，这个呢是最广的啊，最广说的。那么第二分呢，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是两万五千颂，鸠摩罗什的翻译呢是两万两千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第二分里面呢，提出了佛说十八空啊，提出了这个十八种差别空。第三分有一万八千颂，第三分呢应该算是略本了啊，前两分呢都是还算是广本，那么第三分就是略本，有一万八千颂。在第三分里面，佛说有十六空，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书上所采取的所要差别说明的，就是这十六空。第四分只有八千颂，第五分呢只有四千颂，那么越来就越简略。这五分分别都是在讲般若讲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前广后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这个只是对佛说般若说空性的几次的记录。那么一分就是一会，也就是一个会期，我们讲经有一个会期，一个会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分就是一会，一个会期所说的。那通常佛讲经讲法他的习惯都是，那么先是把它讲得很仔细，第一次呢一定是很仔细把它讲得很广。如果再有人问，他就再讲，就比较简略一点；再有人问，就再讲，又比较简略一点，就越来越简略。所以呢，这个呢，《般若经》呢，它就会有前五分同样都是解释般若解释这一个空，那么有广略的这种差别。就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是一样整部《金刚经》里面其实呢它是有前后两会，前面一会呢就比较详细后面一会呢比较简略一点这也是相同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后面好像跟前面有重复的感觉，那个经文的内容有重复的感觉，那后面是一个略本也就是佛呢后来有人再问他再说，那么讲得比较简略就是这种状况。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书上这个地方那么所取的是十六空，也就是照着第三分所说的来说的。下面呢我们开始要来谈这一个般若这个空的这个含义，那么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简要的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说明。请看书，由经中说，此诸空性是本性自耳的，故此论师许此诸法本性乃不由造作，不观待他而自成的诸法法性，于此本性且许为有。入中论并指出佛所说的若佛出世若不出世诸法法性恒常安住之法性，即此本性，又引中论观有五品之颂，说明此是圣龙树之所许。下面呢是他引的颂子我们等一下再看。好，这一段呢先开宗明义的 告诉你他这个地方要讲这个空的啊，这个总的总体整体的一个意义呢，他是要讲这个一切法的这一个法性空。那么这一个法性空，它是这个诸法啊，它呢本性自耳。所谓本性自耳，就是说它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自己成就的，它不是由因缘和合而成就的啊。所以他说，故此论师，许此诸法本性乃不由造作，不观待他而自成啊，不是由什么样的因缘，由什么样的人啊去造作他，也不是观待什么样的条件啊，要依什么样的因缘条件他才能够成就的，而是他自己本身就这个样子，自己成就啊，这个自成就是自己成就，他自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称他呢是诸法的法性啊，诸法他本来的特性，本来自己的性，也可以说自性啊，诸法的自性本来就是如此。那么各位不要忘记，这里我们是要总是空义啊，解释这个般若，总的解释这个般若。那么他说这个般若，这个空性就是诸法本来就如此的法性，所以诸法的自性本来就是空性，就是这个意思啊。于此本性且许为有啊，难就难在这一句话了。这个既然是空性，诸法的法性它是天生如此啊，不是因为因缘和合所以我们说它假有。哎，我们过去解释空性都是这么解释，对不对？为什么说它空？它没有自性。为什么没有自性？它是因缘成就的，没有它自己本来的那一分，所以叫缘起性空。依因缘成就的都没有自性啊，都是自性空。这是我们过去一贯的解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啊！所有的法，一切法不离缘起，你即使是无为法，它也是观待有为法而成立的，它是观待的，就是不离缘起。那么这一切法你往它里头去找，找什么？找它的自性，绝对是不可得，找不到，它无自性，是无一法可得，毕竟空，一定毕竟空，这个是一定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要解释的这一个法性或者是本性，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告诉你一切法它都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在依法上这回事是本来就如此的，所有的一切法一定缘起，一定性空，没有一法离开缘起，所以依法它一定是缘起性空。那么依法缘都是缘起性空，这个缘起性空就是它的本性，依法一定不离开缘起性空，所以依法缘起性空这一回事有没有？有。这个地方说且许为有，依法一定是这个特质。什么特质？缘起性空的这个特质。依法的法性是什么？依法的法性一定是缘起性空。所以他虽然说他是本性自耳，可是这个本性自耳是什么？本性自空。 自然而然它是空，因为它缘起性空。所以他说这个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因此这里所谓的有，各位要小心哦啊，不要以为它是讲真实有，你认为它是讲真实有那就不对了啊。它只是告诉你没有一法可以离开缘起性空，无一法离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是一切法的啊本来啊天生如此的一个特质，这个就是它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一个事实，依此说许它为有，只是告诉你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啊这个不能改变的，法尔如是，自然是如此的一个事实，不是佛去造作它的，也不是声闻独觉这些圣者去创造它的，佛只是亲自认清了这个事实，而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而已。因此在《四义梵天所问经》里面，他说佛做道场，成佛的时候啊，那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不过是现证限量正德，一切颠倒执着所起的烦恼毕竟空性，限量正德这个毕竟空性，一切颠倒执着所起来的烦恼它毕竟空性，无自性，这个是佛做道场的时候所现证的，这个叫涅槃。所以一一法一定不离缘起性空，一一法它的特质、它的本性、它的自性就是缘起性空。那么缘起性空，我们在这个地方说它叫法性空，叫本性空，叫所有一切法的空的总义。那么这样的一个空性就是涅槃性。因此我们也常听说啊，或者是常在经论里面看到说依法自性涅槃。为什么自性涅槃？因为它啊一定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的这个性空是什么？是毕竟空哦。你在依法里面要找它的自性啊，任凭你怎么找，最终一定是毕竟空无所得，你找不到一个自性可得，绝对没有。这样可以知道他这个地方所谓啊于此本性且许为有啊的这个意思了。好，我们再往下，他说入中论呢，并且指出佛所说的若佛出世若不出世，诸法法性恒常安住啊，因为一切法不离缘起性空，这样子的一种本性呢，它是怎么样？它是永远如此的，法尔如是的话，它是自然而然如此的，它不是佛啊有能力去创造它的。所以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一切法自自然然的，它就是缘起啊。然后呢，无自性，必然如此啊，缘起必然无自性，毕竟空，自性空啊，这个是它的本性，它的自性。而且呢，这个自性呢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他说恒常安住。那么这个呢就称为是法性，也就是法的自性啊。即此本性，他说在这个中论的观有五品里面呢，圣龙树啊，龙树菩萨呢他也是这么说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颂字，他说众缘中有性，世事则不然，性从众缘生，即名为作法。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性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 这个众缘中有性，他是说如果啊，这个依众因缘而生起的法有自性的话，事事则不然。那么这样的事情呢是不对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性从众缘生，即名为作法。所谓的性，它就是一种不变异的，不会变的，不会改变的啊。那么它本来如此的，这个我们才能称为它的性啊，体性啊，它的自体自性。那么这样的性，如果你说它是从众缘生起的，那么这个性就变成是什么呢？是作法，即名为作法，它就变成是有为啊，有人造作的，是观待因缘成就的做法。那么性若是做法，云何有此意啊？如果这个性，我们说法性也好啊，自性也好，如果是有人造作的，是观待因缘而成就的做法的话啊，这种，那么云何有此意？他说怎么会有这种道理？没有这种道理啊。如果它是因缘成就，是观待啊各种条件而成就的话，那么它一定没有自性。为什么？因为这个法本身属于因缘，属于缘起，是这一些条件成就的，不是它自己本来如此而成就的。所以他说性名为无作。因此呢你要讲他的本性，讲法的法性的话，那么他必须要呢是怎么样，不由造作啊，是自己成就的，这种呢叫做无作法，不是造作的，不是因缘成就的啊。所以他说性名为无作，不待依法成，他不需要依靠，不需要观待自己以外的其他的条件，其他的法来成就它，这个才能说是性，才能说是法的自性法性。因此在这个地方，从这个颂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么龙树菩萨也说这个法性这个呢不是因缘成就的，它是法尔如